弟兄姊妹们好，大家好。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在2000年前，我们的主耶稣今天早晨复活了，他在星期五受难，今天是复活。这是普世同庆的吉日，这个吉日实际上就客观的是证明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复活，是真实的事情。因为普世同庆的这个日子既然是大家都要庆祝，大家就要求证它的真实性。所以今天实际上一个谎言不可能简因为一个事情，一个大家都欠这个纪念的这个日子，不可能建立在一个谎言上面。所以客观的证明我们的主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事情。第二个事情，我们今天主耶稣的复活是一件大事，因为他改变了整个的世界，也改变了人类。因为我们以前实际上是个罪人，现在我们变成一个义人，我们以前灭亡的是死亡，我们现在得到的是永生。所以人完全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这就是为什么值得我们普天下要来纪念他的，要同庆的日子。另一方面，没有复活，刚才弟兄也讲了，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基督徒，没有复活，就没有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教会。这个复活实际上证明了我们的主，信仰的主是神，是神的儿子，他是一位救世主。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为什么跟其他的宗教不同的地方。我们信的是这位是救主，但是他们信的是人，因为他们这些教宗毕竟还是要死亡，葬在坟墓里。但是我们的主是住在父神的右边，天天在看顾我们。复活实际上因着主的复活是我们将来的盼望，身为一个现实。因为主又他复活了，证明他将来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将来我们要称义，将来我们要跟神见面，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所以今天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一位救主，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特殊的情况，在复活的这一天我们来纪念，我们实在是非常的高兴而且感恩。所以接下来今天我有讲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在信心中长大。感谢主，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被你的爱所感动，受激励，受提醒。你为了我们，你真的受苦受害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用自己的血成全了这个救恩，让我们今天能成为一个蒙恩的儿女，而且将来是君中的祭司，天国的一份，我们是何等感恩。但愿主你自己来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把今天的时间完全交在主的手中，让我们所听的所说的所这一切全交在主的手中，你自己把你的同在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藉着信心来信靠你走前面的路，我们将来就有盼望，我们将来就能与你相见。感谢主的恩典，把余下的时间都交在主的手中，愿许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感谢主。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是在信心中长大。长大是我们的愿望，也是神的福召。在信心中三个字就是一个方法途径，怎样在信心中长大。我们看到我们长大的这个途径很多，比如说我们要灵修， 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跟随主，对吧？我们譬如说爱神，渴慕神，跟随神。譬如说我们在走十字架的道路，在苦难中来长进，譬如在基督里长进，像猪猪里在葡萄树上，这些很多很多的途径。所以讲台上面的讲员都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教导，但是这一些长进的途径如果离开了信心这个根基，就不能通行。所以信心实际非常重要。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基督徒长进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灵修、读经、祷告。如果今天我们如果说祷告没有接着信心，我们来听前辈他们是怎么说的。他说基督徒要当心你的信心，若不是有信心，你在神面前不要得到什么祝福，祷告不能叫你从神的宝柱上得到什么，除非是有信心的祷告。这个祷告是非常一定重要的，要有信心。还有一个圣徒这么说，他说没有信心的祷告会造成了无目标的，就是怪力，就是重复，是背楼的一些虚伪，像法利赛人一样。所以今天神我们的祷告真的只有我们相信神，相信天父在暗中察看你，而你这个时候你才祷告，才能出于自己的心肺而去至圣至亲。但是如果你今天感觉这位神是大能的、圣洁可敬的、可畏的神，那么你这个祷告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你一定要圣洁，你必定要认罪悔改而去求他赦免。像这样圣殿当中就是这个祭司的祷告，这是神所纪念的。税吏的祷告就这样，同样的我们读经也是的。今天如果我们读经我们对神疑惑，那么我们今天读经的时候是作为一种知识深分夜套，而且是记在心里作为一种知识，当真的是把这个也跟人争论的时候、辩论的时候作为一种武器。这像家庭当中一样，丈夫对妻子说，圣经说丈夫是女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你应该顺服我。所以这里看见吗，就作为一种知识，作为一种武器。所以圣经中说字句叫人死。但是你今天如果说你今天真正的你神开了你的眼睛，这位神是救世主，是真的，再像我以前一样，我不信，信不起来，神的话我读不进去。但是当我相信以后，我渴慕神，我感觉神是真的，他就活在我心里，所以他讲的话我要听，沉寂在心中。当圣灵把这个话点活的时候，就成为你的生命。所以你看，同样的一个，如果没有信心，圣经就成为字句叫人死。但是今天如果说你今天是圣灵的点活，圣经就成为你的生命叫人活。所以有信心结果两个不同的果效。同样的，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今天圣灵开了我们的眼睛，用信心让我们看到这位神是活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是真的，那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愿意听神的话，渴慕神，跟随神主。所以这些的途径，就属灵的长进的途径就能够通行。所以说信心是一切之先，是这一切的根基。什么叫信心？实际上信心很简单，就是相信，信靠谁。我们每天都活在一个信心当中。今天你如果说吃下东西，你知道这些东西是清洁的，对你有用的，你吃下去了。今天你乘巴士，你到帕拉马塔去，你知道他这个巴士到那里去，你会有这个信心上去。今天如果你要存银行，你知道这个银行的信誉，你再该把钱存这里边。所以今天你看，像信心呢，实际上很简单，我们都是活在这个信心当中。但是真正信心的含义是什么？ 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不是一般的信心，而是属灵的信心，就是真信心。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里边讲的，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信是属望子嗣的实地，是未既是事的实据。实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有确切的把握，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所盼望的还没实现的看不见的东西，我们有一个把握，有一个确实的把握。实底是什么？就是真实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把不能看见的比为看见，这就是一个信心的精辟的一个含义。信心实际上是存在一个根本的问题，你信靠谁？也就是说你今天的锚是泡在谁身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今天信神就能活，信魔鬼就能死，这就是个例子。我们就在今天，如果我们在还没信主以前，我们像死人一样，我们今天信心的锚抛在谁的身上？抛在自己的身上，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把我们自己看成过于当看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呢？就产生了自以为义、正义为事、自以为傲。像这些为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如果今天带到家庭里边，就没有爱，就没有和谐，家里就产生纷争。今天如果是这样，我们带到教会的服事当中，就产生了不合意。今天我和我们今天做人在社会上面，当人家看到你是自以为是的时候，人家跟你就敬而远之。一个自信的人，他一定是有个追求，他的追求是什么呢？眼见为实，就是地上的一切享乐福禄，他必定是要通过自己的安排，为着将来的计划，通过自己的安排去奋斗，去积累，为自己的晚年做准备。但是我们知道，以前我讲了很多，这一切实际上活在虚空的虚空当中，实际上是在愁苦当中。耶稣跟我们说，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说，人若占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耶稣说，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跟世人不同，我们的信心是抛在神的身上。我们可以从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告诉我们，因为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他就是说保全我他所交付我的啊，直到那日。所以基督徒的生活的追求的原则是什么呢？有信靠在神的身上。我们追求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我们不是凭着眼见，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就是在天上。凭着信心来活，而且不是凭着眼见。其实我想起了我们平时，你想过没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一个英雄。第一个吃螃蟹没尝过螃蟹的滋味，但看到它的外壳，你知道这个是很可怕的，所见的是很可怕，但是他相信里面的肉是鲜美的，所以他尝了第一口。因着他尝了这么一口，你看现在的价格是多么涨啊，高啊！这就是一个凭信心而不凭眼见的例子。基督徒，我们的眼睛是在天上，因为我们的锚是抛在神的上面，所以我们顾念是将来的祝福和盼望。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属灵属天的信心能够把天上的祝福带下来， 我们今天能够把将来这个信心，能够把将来的一切的盼望，我们天上的这些享受，就永世里边的盼望和喜乐，就是信心带到我们人间，让我们今天来享受。同样的，我们真信心是把人带到天上，跟神同在，让我们在地如在天，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今天的真信心也让我们看到了神以往的成就的一些事情，像今天我们看到了神的复活，它是2000多年前神在十字架上成全的救恩。如果对于一个不信的人，他的眼睛是迷惑的，他感觉这个十字架是2000多年的事情，跟我有什么相干？但是今天如果你信了主以后，你感觉今天实际上十字架实际上就在今天，你信他了以后，你的罪就被赦免了，你就得罪了，得胜了，得救了。所以真信心呢确实很难。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啊，他说讲讲容易啊，做做难呢，好像这是一个属灵的高调。我以前也有这个体会，实际上信心这个功课必定要学。为什么？因为你看看圣经里边每一卷的内容里边都有信，就像我们短短的约翰福音这一卷书里边就是有提到了98次的信心。可见神要求我们的心向着他的这个盼望是何等的迫切。信心实际上是一个基督徒的道路，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经上记着说，罗马书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说明基督徒不单是因信得生，因信称义，而且还是要因信称义。什么叫称义？就是要成长，要成熟，要得胜。所以这实际上就是接触这些的诚意，就是得生和诚意都是接触一个信来完成的。所以所灵的生命实际上就是信心的生命，生命的成长就是信心的成长。这条所停的天路实际上就是一个信心的道路，如果凭着信心，你没办法走这个条路。这个信也不是传道人复职弟兄所有的，也不是今天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碰到了很多的患难，我们要借着信向神呼求。实际上这个信是每一个基督徒而有，而且在每天的我们生活当中在有。所以这个信心实际上就是我基督徒每天要过的生活。我们从这个属天的这个信心的生活来说，简单的中介实际上三句话：因信而生，凭信而活，乘着信心而死。就这三个，就是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历程。我们先来谈一谈因信得胜。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3章16节当中，神讲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而得永生。请记住，相信的，你相信的，你得着这个救恩；但是你不信的，也就是说得不着这个救恩。所以神给了我们一个自由选择的意思，你信与不信，这是你的自由选择。今天神让我们看到信心的愿望出于我们神人，但是信心的动力力量出自于神。正像亚伯拉罕一样，他有颗寻求真理的心，所以他把他寻求真理，他不知道神是谁，但是知道这些偶像不是神，所以打碎了他的父亲塔拉所制造的而且敬拜的偶像，他来寻求神，神就向他显现，给他向他呼召。正像耶稣 在马可福音当中对被鬼附的儿子的父亲说，你若能信，再信的凡事多得。被鬼附的父亲，儿子的父亲，他喊着说，我信，但是我信不够，求主帮助我。你看到了吗，弟兄姊妹，我信就是他的愿望，但是信心不够，求主帮助我，就说神有力量，你给我力量。所以今天说，我们说信心的愿望来自于你个人信与不信，但是力量的源泉是我们的神，这是神给你的。神的救恩实际上是为所有人预备的，十字架是担当了所有人的罪，但是为什么我们只有一部分人能得着这个救恩呢？就是因为信与不信这个区别。有些人因为信心接受了，因着信接受了十字架的救恩，就看见了我们的罪，而且已经被神的宝血洁净而担当去了，这就是一个信心。但是我们也看到个别的一些朋友们，他们乘着不信的而信，心里的刚硬打开禁闭他们的心门，他们拒绝福音。所以他们凡是在听福音的时候，人家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是用自己有限的知识跟人家辩论。他们听到听福音的时候，宁可看手机看其他的东西，而且甚至于说，即使这个神是客观存在的，我也不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他这个是神心存心不信，他不愿意信。实际上这样的心智很难很难得着这个福音。因为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四节里面讲，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就是魔鬼，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他被魔鬼蒙住了，他看不到这个福音，不愿意接受。接下来怎么样的后果呢？就第三节，回到前面去看。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这个对这样的一个所以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神的救赎实际上就是一个智，对神来说是个爱，对人来说是一个信。因为经上记述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只能为这些刚硬的人祷告，如果你用人的方法去劝说他没用，如果你鼓励他希望他自己下决心来信也没用，因为你越是这样叫他信他越不信。唯独是什么呢？让他能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俯伏了敬拜，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信不起来，叫神加给他的力量，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信心就来了。让他看到自己是个罪人，他背后看到是个灭亡，他需要拯救，他就会从神那里得着信心的力量来敲门，神就给他开门，他来寻迹寻见，神就给他来寻见。这就是应信得胜的一个过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信心的增长，我们的根基实际上在基督身上，不是在我们自己。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信心是耶稣创造的，信心也是耶稣所成终的。 为着这个缘故，我想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信心的根基是在基督身上，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基督。我们对他的对神的认识有多少，我们信心就有多大。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当中为以弗所的信徒们祷告，实际上也是为我们的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神。看到吗？智慧启示的灵就是圣灵，真知道他就说明什么意思呢？有个假知道。什么是假知道呢？实际就是我们从理论上、印象上、神学上来认识神，实际上这不是真正的认识。我们真正的认识是什么呢？是生活的经历上，信心受试炼，这样才是真正的认识到神的信实和存在，他是位救主，这个是真知道。这认识神的信心的这个力量来自于什么呢？就是十八节，就十八节，我们回到前面的看十八节，就是圣灵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是我们看到他的恩召是将来要得着的天上的福分，指望是何等的荣耀。因着摆在我们前面的这个喜乐，这个盼望，我们就能看清看地上的羞辱，人受十字架的苦难。所以神就给了我们一个足够的信心来奔走前面的天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以后的信心不是一步登天的，也不是成为完全的，而是在试炼当中经过神，经历神，随之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我们信心就相应的长大。越认识神，越爱神，我们的信心就越大，循序而进的。所以许多圣经当中的伟人，他们都是凭着信而活的人。今天我想提到，既然这样，我就想呢，要提就是我们今天就下边要提到的，就是我们信心的祖宗，也是叫信心的父，亚伯拉罕。举例子，他实际上是一个信心生活的人，我们从他身上就看到了信心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他是一个凭着信心，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成有指望而活的人，所以他成为一个完全人。他的一生实际上是凭着信开始，凭着信而活，存着信而死的一生。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举刀杀向以撒他的儿子，对一般人说这是一个无可思议的事情，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他经受的是最大的试炼。他这个以撒是在他一百岁的时候接受神的允许而得到的一个独生的爱子，但是今天要他神献在祭坛上，你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照着神的性情，他的性格，这是不可能，因为神是不可能把人的儿女放在祭坛上作为祭献献祭的，这是神最可憎的拜偶像的这个行动。他可以有这样的情况，他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跟神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不跟你的性情是不符合的。你既然给了我，为什么要收回？因为你是从来不是永远是受信用的这个主，对不对？他完全可以很多的理由，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他知道神是违背他的旨意事情，违背他性情的事情。但既然他今天要这样做，他不问为什么，他知道这里边有神的意思，所以他绝对的服从。这是一个绝对的信心，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绝对的信心。所以神称他为就是以他为信心之父，称他为义。 他不因神而跌倒。所以我们的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让我们看到信心到了一个地步，他的信里边只有神，没有道理，没有问题，也没有应许，只有神自己，这是一个最高的境界。今天我们是不是考虑一下，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因神而不跌倒呢？但是今天我们会在神面前首先问过很多的问题，我们会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为什么这样的不公平，为什么我的祷告你时时不给我们回答呢？我们会对神产生，就是因为这些年历，为什么是我们产生了对神的很多的疑惑，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跌倒了。亚伯拉罕的信心到了这一步，实际上一般的人都不能达到的，很难很难，是个高峰，但是神要我们这样来学习。当亚伯拉罕妻以撒的时候，他知道相信神给他的应许，君王从他而出，他的子民像海沙那么多，是那星上天上星星那么无数，这些都是要赐予什么呢？就是以撒的身上面。所以他相信神是信实的，他必定会叫以撒从死里活活，所以他敢把这个刀杀下去，这是一个绝对的信心，这也是从他的经历来的。我们可以看看他是个经历是什么样的经历。我们从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争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那个时候生下的护照，你离开本族本疆 本地往我要你指示的地方去，他没有跟他讲你到迦南去哪里哪里，他不知道，但是他有一个信心，神必定指引我，他就带着妻子带着他的侄子鲁德出去了。这就是他信心的开始，走出第一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接着他这个提醒，我们今天蒙得救以后，我们是不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指引你的地方去？在今天我们是否感觉到神的呼召也让我们在旧的环境里边，我们在这一个关系里边，从这个世界当中被救出来呢，出去叫我们走这条熟练的路，天上的迦南地呢？我们有这个，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呢？因着我们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仰望是天上的应许，我们也能这样仰望天上的应许，来轻看地上的一切，来脱离这些的缠累呢？所以我们真的要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看第二节，第二个圣经希伯来书第九节，他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的地方住客，好像在一地居住，住在帐篷里边等候，因为他等候那住有根基的城，就是天家，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里寄居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往迦南地区的时候，他捉了第一座坛在世纪，然后他寄居的迁移，他到了伯里恒做了第二座坛，然后跟卢德他的侄子分手以后，在希伯伦又做了第三座坛，他一共捉了四座坛。做四座坛干什么呢？求告耶和华的名，他在那里敬拜跟神交通，而且献祭给神，做一个献祭敬拜的生活。同时他看到了，他同时住在一个帐篷里，渐渐的迁延。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神给他应许迦南地作为他的产业，实际上没有真正给他，是给他后裔的， 所以他那里没有个地方可以居留，可以居在那里，所以他是怎么样呢？像寄居一样，一步一步的千里，目的是跟着谁神走，是这样的时候。所以这个当中，所以亚伯拉罕的这个生命上生活上面，让我们看到两件信心的事情，一件是祭坛，一件是帐篷，这是一个过信心生活的一个记号。今天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信心生活跟随主的人，我们没有祭坛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要过一个祭坛的生活。祭坛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呢？就是求告主的名，来敬拜他，跟他来交流。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作为这样的一个，把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活祭来献给神呢？亚伯拉罕他愿意把自己的爱子唯一的希望献给神，我们今天愿不愿意把我们的钱财、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像寡妇的两个养生的小钱那样献给神呢？今天耶稣说我们要把财宝记在天上，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存在银行里的钱拿出来，神在存在天上的这个银行里边呢？也就是说把这个钱用在我们的穷人小子神的事为念的身上呢？这实际上就让我们提出一个提醒，他住在帐篷里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千言没有定居，是过一个帐篷的生活。今天实际上我们过信心生活的人，实际上也是应该这样，眼望天上，神眼我们这样，就是在地上是寄居的。所以将来我们的天家是最终回到天上，所以我们要轻看地上的一切，要仰望天上的生活。所以今天是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第三，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接受神的呼召，跟鲁德哲子一起出去，神祝福他，他们人呢财物增多，人数增多，以及容不下他们两个人两个家属的一个地方，他们需要分手。分手的时候，亚伯拉罕跟鲁德说，你向左我向右，你向右我向左，这就是什么什么，说么他不跟人争，你先选择然后选择，这就是他的信心。鲁德他看到一个约旦河流大平原，到处是富饶的很，滋润的很，像埃及地一样，他很高兴，是人人炫目的，所以他就选择了这块平原。结果他的帐篷渐渐的前沿到了索多玛定居下来了，他结果怎么样呢？很惨，他的财物被掳掠，他的一切的家当全部被烧掉烧尽，他的妻子也死了，对吧？他的妻子不是到出来的时候回头看着成了一个岩柱吗？也死了，这非常的惨。但是亚伯拉罕怎么样呢？他就凭着信心，你选好的地方我就朝不好的地方去，但是我知道有位神，他凭着这个信心去了，实际上得到的是什么呢？神的祝福，他成为多国的父，君王从他而出，他的子民比沙还多，比星还多。所以看到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唯独就是一个信心了，绝对的信心。但是不等于这样一位信心之父他不软弱，他也有软弱的地方，我们可以从他一个软弱的什么地方。他也想凭着眼见来活，有过这样的经历。他当到迦南地的时候，他碰到大饥荒，他看着这个饥荒很大，没办法过下去，他也没有求问神，自说自话就到埃及去了。到埃及去的时候他惧怕，因为他的妻子撒拉是非常的美貌，他怕自己因他而死，所以他就跟妹子，他跟他说，妹子，这个撒拉，你跟人家讲，我跟人家讲你是我的妹子，免得我因你而死。结果法老王 因做撒拉的美貌就要娶她为妻。这个时候他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拯救，但是无能为力，他离开了神。但是神是怜悯的神，神就出手相助，因着撒拉，他就把大饥荒给了就是这个法老，警告法老害怕了，就把撒拉放出来，叫亚伯拉一起回到了迦南地，他做箭台的地方。这就是他的软弱之处。第二个软弱之处，神给他了应许，结果他怎么样呢？在迦南地住了十年，神跟他说你的子民比沙还多，但是他没有子女啊，住了十年还没有，他就听信了撒拉的建议，他就娶了他的处女啊，这就是次女夏甲为妻，生了以斯玛利。你看一看，这个以斯玛利是肉体生的，实际上不得神的祝福啊。以前以斯玛利成为麻烦，今天在中东还是成为一个麻烦，他是阿拉伯人的祖先。神看到，实际上神给他祝福，希望他能够将来有一只从他而出，自己亲生长出来的就是撒拉生的儿子。这个是整整经过了从应许到他的生，整整经过了25年，他在25年当中仰望主，等候主，神祝福他，怜悯他，在他99岁的时候向他显现，他说你要做完全人，而且从亚巴加的亚伯拉罕，从亚伯兰改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什么意思？就是多民的父，众民的父。因为神允许他，你的后裔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给他立约，并应许撒拉必生一儿子。那个时候撒拉已经90岁，亚伯拉罕已经100岁，凭眼见为实。你说怎么可能呢？但是亚伯拉罕他就信，他信神是信实的。所以希伯来书11章里边啊，11节他讲，因着信，你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的他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么众多，海边的沙那么无数。所以亚伯拉罕经历了神是不可能的成为可能的神，是没有的变成有的神。因着信心撒拉就生下来了，因着他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当心以撒的时候，他就相信神必定是照着他的应许会使以撒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靠像亚伯拉罕一样，要靠一个过一个箭坛和帐篷信靠神的一生。神特别的恩待祝福他，神是可畏的，人不能见他的面。离在神家中敬忠的摩西也只能看见神的背后和听到他的声音，但是我们这位敬畏的这可畏的主，他亲自跟亚伯拉罕显现，而且是访问他，在他的家里边吃饭，而且亲口跟撒拉说你要生一个儿子，去通知他，并且把密索多玛这个城，我们把这个城告诉亚伯拉罕。耶和华怎么说？他说我要做这个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他完全把他当作一个朋友来看待。所以这样的时候，亚伯拉罕能够有胆量跟神讨价还价。他说我多玛城里边如果有50个异人，你灭不灭？神说不灭。45个呢？不灭。40个呢？不灭。30个、20个、10个呢？也不灭。你看见吧， 跟神面对面讨价还价，这不是朋友吗？神因着亚伯拉罕的关系，把他的侄子从索多玛这个城里边把他救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希伯来书讲的十一章讲，这些人是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方看见，去欢喜宁静，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寄居的。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他没有见到神给他应许实现，那个时候还是寄居的。他看到他的后裔是迦南地成为一个他的产业，他的君王从他而出，他是多国的父，指名多罗海撒。但是今天我们看到都实现了，今天我们是因着我们一心为本的人，也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就是说，当时神给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成为你的祝福，就都得着你的祝福，今天不是应验了吗？我们已经成为亚伯拉罕子孙了已经。所以谈到信心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必信心身为一个信心使徒的摩勒。我们可以他的生活的简单的生活当中，他的是信心的生活是那样的简单，那样的实在。十九世纪的圣徒摩勒，这就是 George 摩勒，神接着他办了近七十年的孤儿园，他凭着简单的信心，依靠又真又活的神，一生培养养育了多少呢？一万多名孤儿。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见证书，名字叫什么？就说150万祷告得到答应。弟兄姊妹，150万，不是1万、15万，是150万祷告，神答应他了。他一生就凭着一个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他从来不去募捐，向别人募捐，也不贷款，他完全靠祷告，神供应他。你看这个孤儿园，这个费开销多大，对不对？孤儿园要建立，他建立了50%-60%了。孤儿园日常的开销、员工的工资，很多的庞大的都是靠着什么？就靠着这个神的供应。所以他有很多的见证，我因为时间关系没办法，本来我想多几段给人，我看了非常感动。当他感觉没有供应的时候，今天没有面包、没有粮食的时候、没有牛奶的时候，他就祷告，奇迹般的有奉献进来了，拿进来了，他就又过了这一天，就是一天天的靠着神的恩典这样度过的。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亲爱的读者，他这封信之后他这个书以后，他说有这些，在这些事当中，你能看到真正神的手吗？我说这些主向我们所献的信实，讲出他如何乐意听我们的祷告，愿是盼望你也能得着这个福气和照旧。上次我在信息当中我跟大家有交通的，就是摩勒，我上次讲错了，是摩迪，实际上是摩勒。摩勒在船上的时候，他要到什么地方去呢？要到跪拜一个城去。当时呢，船已经停留了2天，因为雾太大，他就跟那个船长说，我一定在星期六要到图白去，因为他在那里讲到。船长说不可能，你看这个雾多大。但是他跟这个船长怎么说？你看的是雾的厚薄，眼见的，对不对？我看的是什么？我活的神，他就是信心。所以他说这样吧，我们到下边去祷告。好，船长不信，他就下去祷告，很简单的祷告。上来以后他跟船长说，你打开门看，雾散了，果然不是塑料，雾散了。就那么一点时间，船长从此他的灵命就高了一层，他写了书纪念这张事情。所以你们看到吗？他跟船长说，他57年来神从来没有一次不答应我的祷告。所以这次实际上就是他的经历，他的经历 因为他经历了57年，也经了150次的祷告，神答应他，所以他有这样的强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这些圣徒们真的凭着他们的信心的眼睛看到了神，凭着信心的手抓住了神。他们很简单，就信神的话是真的，就这么简单。所以保罗在遭遇患难的时候，他在性命难保的时候，他仍旧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信神怎么对我说的事情就怎么成就了，就这么简单。因着他们的完全的可靠信靠，所以得着神的喜悦，所以他们以至于神能够亲口应许他们，而且神亲手来成全他们，所以他们成了一个凡事多能的人，像神一样。因为他们经历了神的信实，所以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与他们跟神自己隔开，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代替夺去他们信神的这个信。所以他们在离世的时候都是乘着一个盼望，欢欢喜喜的回天家。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的光景如何呢？我们的光景却是太多的忧虑、残累我们的顾念，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小信的人。我们不能一心一意的信靠神，所以产生了很多的疑惑。有的时候我们相信像交托，但是我们又不放心，这就是实在的光景。就像我们乘飞机，我今天要回上海，我买了票子上了飞机，这就是我的信心，我相信到。但是一到上海以后呢，上去以后呢，又不交托。哎呦，这个飞机上不要出事情哦，这很多的事情了，万一落在我的身上怎么办呢？你说他这个心为安吗？你说，尤其是一碰到气流，飞机低波的时候，广播里不说，亲爱的顾客们，请注意，现在碰到强烈的气流，请系好你的安全带。你说那个时候心跳能控制吗？他的一身冷汗呢？你说这样的光景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但是如果你今天上去完全信靠，他能到达放下。尤其我们基督徒，你向神祷告。你怎么祷告？神啊，今天你带我回七家，那是好的无比。但是你今天让我停留在地上，你就保守我一路平安，我完全交得给你。如果这样的祷告的话，他的心怎么样？完全平稳了。所以今天同样这种事情，你有没有信心？完全两个不同的果效。我们今天往往是一个小信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实际上批评了他的门徒是个小信的人。门徒在船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门徒在船上跟耶稣在一起，风浪突然起大，要改过来了，门徒就怕了，主啊救我们，我们要丧命了。你看到吗？耶稣怎么说？你这个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接下来彼得在路上，在海面上行走，学耶稣的一样行走，他看到风浪他就惧怕。耶稣，主啊你救我。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你为什么疑惑？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如果你胆怯，你疑惑，就成为一个小信的人。而且这两个故事给我们一个提醒，在我们生活当中，当我们的眼睛从耶稣的身上离开的时候，我们不仰望神的时候，这些苦难、这些患难、难处就怎么样呢？是我们沉入到一个试炼的大海当中去了，就沉下去了。所以今天让我们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同样圣经当中耶稣也夸奖了一些大信的人，比如我们举例说马太福音当中罗马兵的百夫长，他是个外邦人，他求主医治他风瘫的这个仆人，他说，主啊你到我舍上来我不敢，但是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你看到吧，他如何谦卑，而且他托了长老去的，以色列的长老，自己不敢去面对，不配去面对主，但是他说你要不要到我舍上来，你只要说一句话。我们又看到了患血瘤病的妇人，他只知道心里相信，他只知道抓住神的衣裳穗子他就能被医治。所以耶稣怎么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谦卑绝对相信主的决心，相信他是有这样的能力 只要他说一句话，只要摸他的衣服就能医治。又比如说迦南妇女，对吧，是为他的被鬼附了的女儿求耶稣，耶稣怎么说？他说我是奉命到以色列的家里边，那里失落的羊那里去的，你是外邦人，这个迦南女子是外邦人，所以我不能拿女儿，因为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讲这个外邦人是狗，所以我不能拿这个女儿的饼给狗吃。但是个女人怎么讲啊？她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主人从桌上留下来的柴渣子啊，对不对？所以耶稣怎么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着你说要的我给你成全了吧。这就看出一个谦卑的信心，他知道我不配做神的儿女，我不配得知这一个这个神的这个儿女的福分，但是我愿意做一条狗，我也要得知主的恩典。他宁愿做狗来侍奉神。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是何等的怜悯，只要他求必定为他成全。另一看了这个狗事，我看到很感动吗？我们不，他不配这样的救恩，但是他拼命的要求得者。但是今天我们呢，神呼召我们要得这个救恩，而且以应许来祝福我们，但是我们都不愿意来得者。真的求主赦免我们，能够挪去我们心中刚硬的心，不要轻看这个救恩。说信心的果效，我感觉信心得着什么很多，但是我举几个例子。信心得着是神的恩典和祝福，哪里有信哪里就神的祝福，哪里就有神的荣耀。神的奇迹是神做的，神迹奇是神做的，但是他通过信他而遵循他的人彰显出来的。正像以弗所说的，我们并知道他向我们这化信的人所显现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如果你人不信，就拦阻了神的作为，得不到这个恩典和祝福，也不能显出他的作为。正像耶稣他的家乡不做任何的神迹奇事，因为他们不信。我们迷惑的人也感觉不到神的存在，也摸不到神，道理一样的道理。这次受浸聚会上吴丹兰姊妹，她确实给我的印象很深。她说有一次她咳血，弹出来的血是深红色的，咖啡色，都是叫深红色，她非常惧怕，她马上就跪在神面前祷告，天父啊你拯救我，因为我的孩子还小，我真的是不能离开这个地上，我也愿意侍奉你，我盼望你给我一个好的身体。怎么样？就那么简单。他见证什么？站起来五分钟，马上磕着痰，什么都没有了。神就这么的坚，就这么的现实。就那样的真实。为什么？因为神说过，凡你们祈求、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得着的，就必给你们得着。这是耶稣说的。所以因着感恩，他现在热心的追求，而且灵命生命信心当长得很快。所以感谢神，今天让我们很多看到有些部分的弟兄姊妹，他们所处的光景不是把信心投靠在神的身上，不是来寻求神，而是寻求人的帮助。他们不是从神那里得着安慰，而是从人那里去求安慰求同情，因为他们感觉人是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你问他，他马上回答你，马上给你答应，对不对？但是神好像太遥远了。但是你知道结果是什么样呢？烦恼愁苦增加。所以时间没有了，我不讲了。所以真的我们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从迷茫当中能够出来，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以单纯的心来信靠神，他必定能体会到他的信实，因为神愿意赐福给求告他的人。为什么？因为神赐福给他的儿女，一个他愿意祝福他的儿女，第二个他能得着荣耀。信心能使我们得着能力，从哪里得的能力？神是活的，我们却把他信成是死的；神是大能的，我们却把他信成是没有能力的。 如果我们把信给神，神就给他的能力显给我们看。这实际上真正的是让我们体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卫的身上看得很清楚。我简单的说一下，大卫杀哥利亚就是一场力量的征战。从哥利亚从眼见的条件来说，哥利亚高头大马，是威武的勇士，他从年幼的时候就是打仗，身经百战的，他全身盔甲，全身武装，他到以色列城前叫阵的时候，没有人敢出去跟他相对。大卫呢还是个孩子，他到战场上来的时候，他哥哥说你来干什么，回去。扫罗他要去请战，扫罗要把盔甲武器给他，他太重不要，他怎么样呢，拿了碎石的什么机旋，削了五颗光滑的小这个石子，他就去跑到城上跟他对抗。他跟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的是靠你刀兵刀枪，我来攻击你的是靠耶和华。今天征战的都是胜负在于什么，耶和华。你看他的信心大不大，因为什么，因为他在年幼的时候，他牧养的时候，神就给他这样的信心，记住神的帮助，他打死了狮子熊，所以他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深信到城上来的时候，我今天跟你的是神跟人的对抗，不是我跟你的对抗，所以这个是力量完全不同的。所以他深信今天耶和华必定把你和你们交在我的手中，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跑向哥利亚去了。他抛出了一石子，打在什么地方，他的额上，就是他纹身装甲全部满了，唯一的地方露出了，这唯一的软弱的地方。弟兄姊妹，有这么巧吗？你想一想，他抛出了第一个石子，如果他没有足够的信心，你想一想，他有第二颗抛石子，抛到第二颗石子的机会吗？没有。为什么？如果他不击中他，哥利亚已经向他奔来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对不对？肯定这个刀是过去了，夹着一下把他夹死了，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完全靠着这个信心的，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什么忧虑，你自己的性命全部交在神的手中，自己要打过去了，他胜了，所以奇迹出现了，奇迹，所以他完全信靠神。大卫在世的时候，他除了撒乌利亚和他的妻子，巴伯这个犯了耶和华眼中看为的事之后，他没有再犯一个罪，他行的是讨神喜悦的，而且是凡事做事情都求问神，他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一些圣徒们说，大卫是什么，把神的祝福带到地上，也是叫神掌权，接着十字架道路叫神掌权的这个道路。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他完成，所以圣经讲到怎么讲，专心顺服神，所以神称他为合乎神心意的仆人。弟兄姊妹，今天神在大卫的身上的这个大能，我们也同样的可以在我们身上显现，因为我们大卫是一个灵一个主，今天感动大卫的这个灵也能感动我们，只要你信。所以今天我们不是看到吗，死人复活了，瞎子看见了，血肉的病被医治了，对不对？大马蜂被洁净了，都不是因着信而得到神的大能吗？尤其是我们称就是先知，是信心的先知哈巴谷，他怎么说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先知哈巴谷，有没有？先知哈巴谷面对了无花果不发芽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里没有牛，然而我要应耶和华欢信，应救我的神喜乐。你看到了吗？这样穷困的光景，荒凉的光景，但是他看到后边的神会改变这一切，他赞美耶和华，这就是他的信心。所以哈巴谷说是信心的先知。弟兄姊妹，今天神也告诫我们，他实际上也是安慰我们，如果你实实在在的，我告诉你们，如果你有信心像一个架差种，就是对这种山说，你从这边移到那边，他必以挪去，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苦难。今天借助神我们能够移三，只要我们信靠他，神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所以感谢神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神的能力，但是我们小信的人就拦阻了我们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彰显。接下来一个就是说，信心能使我们得着从神那里来的安慰和安息。凡是担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耶稣亲自说的，他应许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他面前能得安息。弟兄姊妹，信心实际上是我们靠神的话语，我们凭着他的话抓住他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得安息。信心实际上，试炼实际上我们信心的粮食。我们在试炼当中，我们信心才能长大。我现在时间不多，我稍微简单的讲一下最近就是那么三个月来神在我身上的一个工作，让我在这个信心，我跟我姊妹两个人在信心当中学习的这个试炼和得着神的手的帮助。我姊妹呢是这个月底要进行心脏开刀手术，她是先天性的心脏病，年轻的时候就有。为什么我今天现在要在这里讲，还没开刀在这里讲？因为我已经看到神的手在动，所以我想呢，其实我这个交通呢能够应该称颂神，感谢神，荣耀归给他。另一方面呢，我也向弟兄姊妹分享我现在得着的平安和喜乐啊，像这样的。所以我今天这个情况，他是先天性的心脏病，但是呢这么多年来到澳洲来，以前在年轻的学生的时候他很软弱，经常要肿，而且有的奇迹。但是神带他到澳洲来了以后，近二十多年快三十年的时候，真的看到神完全变了个人。他能够工作，能够做家务，而且还能够有点时间在教会里边就是一起来服侍，有点服侍，感谢神。有的时候很软弱，也有软弱，但接着祷告神把他带过去了。这次年初的时候我们回到上海，突然他心脏病发作，脚肿得很厉害，骨头也看不出了，心非常气结，然后就急诊。到医院里诊断以后呢，说是很严重的，就是心里塞结。医生很紧张，你既然是心脏病啊，先天性的，为什么不开刀？因为这个查出来是两尖瓣，就是变数不全，严重的回流。结果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去看了，就是回来之前呢，到上海最有名的中山医院也去检查，结论一样。上海的几个主任，一共是四个主任，内科主任和外科主任，心脏科的，都说你一定要开刀，因为现在手术很成功，很简单。另一方面，如果你开刀的话呢，因为你不开刀，你经常要复发，因为这个心律塞结以后很危险。你开刀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完全可以就是说过一个就是有自素的生活。我们回到这里，这里的医生看了主任医生以后，这个内科主任就跟踪他六年了。主任医生说，我六年之前就跟你说你要开刀手术，但是你一直拒绝保守疗法，现在怎么样？而且同样的，他说这个就是应该要开刀，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弟兄姊妹，当时的压力是什么呢？两个，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说因为上海的亲人，家里亲人爱我的姊妹，他感觉你这么大的年纪还开什么刀啊，只要好好休息保养。但是从医生的角度呢，一定要开，对不对？已经有五个主任了说一定要开。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压力，到底要不要开刀。第二个，上海的医生认为呢，你开刀一定要到上海来，上海人多啊，每天开多少刀啊，这个经验比澳洲好得多，澳洲有几个人开啊，一定要到上海来开。弟兄姊妹朋友们都说要到上海，到了澳洲呢，大家认为上海靠不住，尤其上海传来的信息，那里呢医德也不行，每天要开很多，哪鼓得了你啊。这样一来你说这个是压力大不大？ 一个要不要开刀，第二个问题到底上海开这里开，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成为了我们一些心理的一些障碍。当然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了，也知道要向神求啊，归在神面前了、啊、主啊我交给你，心里不踏实，就像上飞机一样，买了票在上面坐，心里还是在往里还在想怎么办，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纠葛。但是弟兄姊妹，神的手中，他记住我们在外边的一位老姊妹，就是多岁的圣伯母啊，他很关心，主动打电话来问，为我们祷告。他说怎么样，你要完全放下自己，完全是投靠神，一定不要疑惑，然后呢记住医生的口，医生的手，把神的旨意彰显出来。我想对啊，真的，我们向神寻求啊，做凭据，主啊如果你答应，对不对，你就借着医生的口，医生的手，把你的旨意拿出来。为什么圣经也有教导的，巴兰的教训嘛，巴兰先知就是摩勒是吧，他的那个呢，摩迦王，对不对，叫他去诅咒以色列，但神怎么样，借着驴子开口拦阻他，而且叫他开口必什么诅咒为祝福。今天我们真的求神，一心的求神，你看神的手动了。所以今天我们真的看到神，真的是当我们信靠他，跪在他面前的时候，一心一意投靠他的，他动了。当我们来到这个内库主任，跟踪我太太五年的主任医生那里，他说你到底怎么样，我跟你家属他要跟我谈，谈了以后我表示一下，他也跟我讲得很清楚了，这是上海的一样讲法，如果你不开刀的话，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说你马上就要发，每次发你的心脏的功能就下降，而且这个是影响到你生命，非常危险，因为为什么血后流，你关不前，严重的汇流打击肺，造成肺高压，这些情况已经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是结果后来他说这样的，到底怎么样，我说我们实在不行，很勉强的只好再开刀。好，他马上就非常高兴，比我们开刀还高兴呢、啊。他等了很久了，他马上说这样吧，下个星期两个星期吧，下星期我忘了，马上我给你做一个动脉切割，这个动脉造型，看一看里面怎么样情况，我现在马上给你 booking 开刀医生，这是一个最好的医生 number one， 你要相信我。那怎么办呢，这逼得上山的，你想这个本来我想到上海去了解一下的，现在哪有时间给你去到上海去考虑啊，对不对？还有一个，他是现在马上做过四年，你看看神的手动嘛，一做四年下来，他说你里边的血管很干净，不需要什么通血管啊，造型啊，这种东西支架了什么东西，所以你原来本来是上海说如果切开胸腔有200 mL 长，现在你的伤口100 mL 少了一半，他这样一讲我心里不是平安一半吗？然后这样的，他马上接下来怎么样呢，我马上帮你 booking 开刀的医生，在 city 的医院，他这个是很好的医生，你要相信我，对不对？我们也不相信，不知道啊，他说好就好了，结果后来才证明这个医生呢真的是 number one 的很好的医生，人人都说他好，又和气又好，他是有很多的经验，所以我们去了以后很年轻很温和，去了以后他第一个就说你现在可以等半年一年不开刀没问题，但是你知道吗，你这个发了以后呢，心理再就还是要发的，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很严重啊，影响了生命的，你将来一年以后你还是要来开刀，那这样的话你说怎么办呢，无路可走了，毕竟我们必定要开刀，这个问题也解决了。第二个问题他说这样的，你开刀呢，我现在的呢我帮你修复很小的微创，可能的话帮你修复，你看到吗，从200到100然后到微创，对吧，我帮你修复，危险多少呢，1%到1.5%，你看到了吗，神接着医生的口讲了这个情况，他也非常的怜悯，他说我这样吧，我可以把最对的时间，因为3月份我要到国外去，我4月份回来以后马上给你开刀，安排在4月份， 现在是四月底了，对不对？我马上帮你开，我把你安排在公家医院，他知道我们的难处。我也可以跟他安排在私立医院，但是时间是一样的。他完全这个安排排除了我们的顾虑，完全安排得很好。你说神的手在动吗？在这个当中，我们教会里面有位老姊妹，她在专科医院里面，她是做护士、护士很多年，以前是副市长，她有经历。她在五年前就抱着我的姊妹说：“我爱你，你应该一定要开刀，鼓励。”后来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她马上很爱，她身体软弱，但她陪着我们去怎么医院呢？检查、做翻译、跟我们做顾问，而去鼓励我们，对吧？鼓励增加信心。所以这一点你看看，所以这一点尤其是现在弟兄姊妹，包括弟兄姊妹知道这个事情以后，马上就祷告，为我们祷告鼓励。今天早上我的姊妹碰到我还说了，弟兄们看到他就说：“姊妹啊，不用怕，我们有神，我们祷告。”而且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跟他说：“你开刀之前你一定要养好，不能感冒啊。”很多很多这样的鼓励。所以神的带领，他这样的一个神迹。第二个什么？弟兄姊妹的托住祷告扶持。你说我们心里孤单吗？没有。但是有一点我不得不提醒，今天我们信靠的是属灵的征战，实际上这当中也有征战的。我是没有，我姊妹有的是经常耳朵听到一些声音，什么？就是打击你的信心。魔鬼的工作就是要打击你的信心，对神就是失望，就是很多的声音是：你这么大的年纪开什么刀啊，怎么这么很多，是他心里边不上不下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躲在神的怀中，因为神胜过一切。所以今天人们属灵的这条道路，信心的道路是起伏，但是只要抓住神，我们就不怕，因为他是信实的。所以今天从为这一点来说呢，我总感觉呢，就是说神一路的带领。所以今天我给我学到一个功课，我们今天信靠神的时候，我现在我把开刀的事情我们完全交在主的手中，神预备。今天是有个很好的医生，最好的医生，这给我们心里是稍微一点安慰，但是掌握这个开刀的是神，我有这样的信心。为什么？也给我一个经历。以往我父那个时候退休以后，他回用，他是很有名的模仿纺织方面界的一个专家，他到江西去这样帮助那里的建厂，回来的时候起了戏开刀，结果后来呢引流的时候化脓。我就给他介绍一个我朋友的丈夫，上海是非常有名的泌尿科的专家，他也拿了国务院的津贴，你说行不行啊？写了很多的论文，就是死在那个手里边的，弟兄姊妹，就是什么弄杆菌，他因为用碘打进去做进一步的检查，结果烧伤，结果就死了。所以今天真的掌握这开刀的效果是我们的神，既然看到神这样的怜悯，我们唯一的是什么？没有什么惧怕，不退后，我唯一的是信靠神，他给我们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从这个经历当中呢，我得到一个什么经历呢？就说我们今天凡事要信靠神，我们没有顾虑，不用害怕，也没有重担，也没有自己的打算，也没有寻求，我们只有顺服神，才能在主里边安息。我记起有一个圣徒讲的一句话，对我很大的提醒，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们都能记住这句话。他说：“信心是把人放在我跟神、人跟难处的当中。”神把它放在当中，对吧？但是什么呢？疑惑是什么？疑惑，如果你对神疑惑的话，就是把难处放在我跟神的当中，看到了吗？信心把神放在我跟难处的当中，就说明什么？我眼睛担当的是仰望神，我看不懂人了，对不对？今天正像彼得在海上行走，他看到神的话，他不会害怕的，而且记住神能移山帮助我们，这些难处不成难处。但是今天你疑惑神，你不相信神，难处就大了，你看不到神， 把你跟人跟神隔开了，你活在愁苦当中，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信心的功课是何等重要，弟兄姊妹。所以但愿我们这个时候真的是盼望像神在启示录里边跟怎么样呢，跟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就老底家教会不伦不类的光景他提到的时候建议什么买眼药，为什么开启我们圣灵开启我们眼睛让我们真知道神爱神，买火炼的信金子什么信心，这个信心经过试炼苦难当中能够信靠神抓住神，接下来是什么，就是白衣，我们要活出像雅各一样的又生命的又见证的这个信心，将来得着神的荣耀，穿上白衣。穿上白衣什么意思，生命车上有份。好吧，我今天的交通就到这里，感谢主。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真的你今天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在地上的时候真的让我们活在天上，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信心，让我们的信心的眼来看到你，信心的手抓到你，接着信心我们将来就摸着上天上的福分，也接着信心把你带到地上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真的在地上，原主提醒我们接着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让我们持守仍诚可感恩的心，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因为你需要我们长大，需要长成基督的身量，将来是你喜悦我们。但愿主，我们是个小信的人，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我们照我们能够呼求你的时候，你的大能就能够在我们身上显现。但愿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小信的人，拦住你旨意的通行，而成为因着你在我们的同在，我们成为大能的人，在这个世上为你做见证。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主名求，阿们。